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9回。韩立自然知道他来到的不是人界了，但是不是灵界，韩立心里有些疑惑，不敢肯定。一来呀，这里灵气并没有多浓密，似乎和灵界的普通灵脉差不了多少。二来就是他出现在这里的方式有些特殊，完全是一个意外造成的，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达到了灵界。一想起当日在空间节点时遭遇的事情，韩立脸色实在是不大好看呐，心中隐隐后怕不已。不过呢，话说回来了，要不是在节点的最后一段路程当中碰到了一些意外，他能否真的通过最后出现的一波接一波的空间风暴，韩立自己都丝毫把握没有啊。毕竟他的护身宝物已经毁掉了十之八九，连八灵尺这等灵宝都葬送在了其中，甚至要不是化灵符起了作用，恐怕呀，他早就在空间风暴中是灰飞烟灭了。不过他现在的情形呢，也好不到哪里去的。他刚刚脱离空间节点，出现在此地，因为和冰凤被迫分开，身上早先和冰凤互下的禁制，此刻要命般的发作了。要不是懂得秘术够多，急忙用另外一种秘术强行的压制此禁制，恐怕当场就法力反噬而亡。但是就算如此吧，那股禁制的余力仍要命的在体内乱窜着，不停的破坏着各处的经脉。要不是那木生珠发挥了不灭之体的神通，也在不停修复着身体，他肉身早就一塌糊涂，毁的是不能再毁了。如今韩立身体当中一股力量不断破坏着，一股力量不断修复着，过程自然是痛苦至极啊。不但没有办法调动任何法力，身体也没有办法动弹分毫，并且破坏之力有比恢复之力还快那么一分。如此一来呢，时间一长，肉身仍会崩溃的寒力情急之下，只会采用元婴虚化之法，忍痛将所有的宝物抠出体外，收进储物袋中，再将元婴啊自行散去，将元婴所化的庞大的精元强行灌注到身体的各处，用来加强修复元婴的过程。但是啊，如此做的代价呢，却是百余年体内一丝法力都没有，也没有办法吸纳任何灵力和动用什么神念了。此刻即使比寒力高阶的修士用神念粗略一扫他的身体，也只会把他当成一个凡人看待，轻易无法发现什么不妥的。如置死地而后生的做法果然是大有效果呀。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时间，那股残余的禁制之力总算是消失殆尽，其经脉呢也重新恢复了大半。据他估算，只要再过月余的时间，也许呢就可恢复行动了。心中默默思量着，他费劲儿的将头颅略微偏动一下，入目的全是一望无际的青灰色的沙砾，寸草未生。他竟然置身于一处沙漠一般的荒凉之地上了，那大半边身子都被这种古怪的沙子掩盖住了，只是静静的躺在沙中不动一下。头顶上的太阳由三个渐渐的变成了两个，最后又变成了一个，天空开始有些暗淡了下来，终于有些将要黄昏的样子。此刻韩立没有闭上眼睛，反而睁大了双目，瞳孔中隐隐的有蓝芒闪动，眨也不眨的注视着高空。没过多久啊，附近空中传来数声凄厉的尖鸣，接着一个接一个的黑点儿在空中连续出现，足有20多个，而且一阵盘旋之后向下急掠而来。韩立虽然没有将法力灌注目中， 但双目一眯之下，仍可凭借惊人的视力将那些黑点儿看得一清二楚，竟是一只只鹰头浮身的黑色怪鸟，每一个都足有四五尺大，腹部生有一对亮的利爪，黑色肉翅一展之下狰狞异常啊。怪鸟的遁速极快，转眼之间就到了离地面只有三十余丈的低空，目标正是躺在地上仿佛死人一般的韩立。韩立目中寒芒一闪，四肢未动一下，但是头颅一偏，胸脯一耸，朝一旁猛然一吸呀，一小团青灰色的沙粒竟诡异的凝聚一团。眼看着就要飞入口中的时候，韩立却张嘴一吐，一股清风徐徐吹过，那团沙粒一下子轻若无物一般的在嘴边滴溜溜的转动不停，却没有马上的落下来。这个时候韩立一扫空中啊，只见那些怪鸟已经扑到离奇不过十余丈，先头几只呢已经张开了长满锋利小齿的嘴巴，一副闻之欲呕的腥风是扑面而来。韩立面无表情，但是原本瘪下去的胸膛猛然一鼓，从嘴中竟喷出了一股白凛凛的强风，一下子击在了那些沙粒之上，嗖嗖的破空之声大起啊，沙粒一下子化为了密密麻麻的青芒，从下方激射而出，仿佛漫天花雨一般的击在了先头的几只怪鸟身上，并发出了噗噗的闷响之声。这几只怪鸟发出金属摩擦一般的惨叫之声，顿时已经四下散去，但是只飞出了十余丈远，就从身体中射出无数条血丝，纷纷的从空中坠落到了地上，受伤不轻的模样。让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剩下的怪鸟一见同伴负伤，竟然没有再攻击韩立，反而呢方向一变，狠狠地扑向了地面上的同类，眨眼之间呢就将负伤的怪鸟分尸撕裂，然后一人叼着一块绿乎乎的血肉，就心满意足地展翅高飞，不见了踪影。片刻之间，在这片青灰色的沙地上仍只剩下了韩立孤零零的一个人了。韩立神色平静，似乎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了，只是目光闪动的不知在思量着什么。又过了不知道多久之后，空中最后一只太阳也渐渐的暗淡，开始变化起了形态。这种绚烂的景象，韩立早就在地上观望了不知多少遍，但看着空中即将出现的七个皎洁弯月，心中仍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忽然，韩立神色一变，脸上现出了惊疑不定的表情，但可惜除了头颅稍微偏动了一下之外，其他他的任何举动都没有办法做出。过了一会儿，从某个方向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并且隐隐夹杂着马蹄和车辆行进的嘈杂之声，竟似乎有大量的人马从附近飞快的经过。韩立眉头一皱啊，现出了犹豫之色，不知道是不是该主动的引起这些人的注意。若是他不主动出声的话，在身体半被轻纱掩埋的情况下，相信对方也是没有办法发现他的。但马上韩立心里边这一丝踌躇就彻底的抛弃了，因为一只浑身赤红的拳头大小的红小鸟诡异的出现在了韩立的头顶上空，离地面三四十丈之高盘旋不定，口中还发出了悦耳的清鸣之声。虽然说这声音不大吧，但却是悠扬至极，数里之内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显然呢，他是在给那些车队传递信息。韩立长吐了一口气啊，眼下的情况 就算他打算故技重施的用沙粒喷吐雌鸟，也绝对没有办法做到啊，也只能静静的等下去了。果然没过多久，地面一阵的轻微的震动，似乎有东西冲他这边飞驰而来。在一阵低低的嘶吼声中，几名骑着一种怪兽的骑士到了韩立附近，而且在很远的地方就停了下来，均都一言不发的望着沙滩中的韩立，目光是冰冷异常。韩立头颅一偏，扫了这些人一眼，不错，虽然穿着打扮实在是古怪了一些，的确是人类，可是韩立心中多少还是有一些担心。几名骑士全是20到40岁之间的壮年男子，身子上的装扮呢各不相同，有的全身严严实实的穿着一身锃亮的铠甲，有的呀则只用几块闪着淡淡光芒的骨片覆盖住几处要害，简陋至极。但是无论是谁，手中都提着一种沉重至极的棍状的武器，前半截粗大数圈，满是那锋利的尖刺，仿佛是狼牙棒一般的兵刃。但更吸引韩立注意的是，这些人坐下的怪兽竟是一只只青色巨狼一般的怪兽，但头顶之上长着一根乌黑发亮的直角，腰部和粗大的四肢全都披着厚厚的甲片，足有2丈来高，让他们显得是狰狞异常啊。韩立打量着这些人的同时呢，这些怪兽上的骑士似乎看出来了这韩立没有什么不妥，原本绷得紧紧的脸孔放松了几分，但是仍没有随意靠近的样子。其中一名40来岁脸上有一道深深疤痕的壮汉，忽然之间冲一旁的一名青年说了一句什么，那名青年呢立刻往怀里边是一阵摸索，掏出了一块白乎乎的圆盘状的东西，然后驱动身下的怪兽向韩立这边走来。青年在离韩立数丈远处又停了下来，叽里咕噜的说了一番根本没有办法听懂的语言。见韩立丝毫反应都没有，眉头一皱，又打量了韩立数遍，然后手一抬，将手中的圆盘对准韩立轻轻一晃，一道碗口粗的青蒙霞光就从圆盘中心处是激射而出，照到了韩立身上。韩立神色平静，任凭此光在身上闪动，其中固然是因为他现在没有能力躲避，那么另一方面呢，则是一眼看出了这灵光并非攻击性的，只是在探测什么用的。光芒一脸，光柱消失不见了，反而圆盘本身灵光大放。那青年低头看了一眼圆盘，却突然满脸惊容的冲身后大叫了一声，后面的那些修士闻听惊呼啊，也是一阵的骚动。随即呢，就见那名脸上带疤的汉子大声的问了青年几句，闻听回答之后，望了地上的韩立一眼，同样有些吃惊起来。随即他驱动身下的巨狼也跟了过来，站到了青年的身边。他开口问了韩立几句话，但是韩立自然两眼一翻，根本听不懂啊。中年汉子摸了摸下巴，口中话语声一变，似乎换了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一入耳中，韩立神色不禁一动，虽然说仍然没有办法听懂，但是却感觉有些耳熟，似乎和人界的某种上古语言有些近似了。那大汉见韩立的这种表情，神色一喜，急忙又开口说了几句此种语言，但是韩立呢吃力的摇了一下头。这一下大汉有些头疼了，将武器往这个巨狼身上一挂，然后从怀里边掏出了一个淡黄色的木盒，将盖子打开，里面露出了一颗乳黄色的圆珠，拇指大小，闪动着微弱的灵光。中年汉子脸上露出了几分肉疼之色呀，但低头看了看韩立，又看了看珠子，脸上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一咬牙呀， 持此珠拿到手中，另一只手腕一翻转，露出了一枚式样奇特的指环，表面明印着几种符文，背部则镶嵌着一颗豆粒大的翠绿色的晶石。大汉将圆珠往那晶石上一按，蓦然之间光芒大放，圆珠是璀璨至极呀。而大汉毫不犹豫地将圆珠往韩立身上一抛，此物一接触到韩立的身体，就通灵一般的一下子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韩立微微一愣啊，顿时感到了体内一股凉气从圆珠没入处窜出，直奔脑中而来，心中为之一凛。若是以前法力尚在的时候，他自然一个念头过去就可将此东西排出体外，但是现在法力已失，身子还没有办法动弹，可就只有干瞪眼儿，无计可施了。好在这几个人的举动不像有恶意，韩立呢倒也并没有露出什么惊慌的表情。那股凉气在头脑中转了一圈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但是头颅猛然一下子刺痛，接着呀神识中浮现出了众多的东西，拼命的往脑子里边强行灌注而入。韩立神念虽然没有办法排出体外了，但是神识本身的强大却是货真价实的。他脸色只是微微一变，神识就马上将这些东西吸纳干净，瞬间呢掌握了一种陌生的语言，正是先前从大汉口中听到的一种。八面大汉见韩立将圆珠吸入体内之后还若无其事的样子，再次露出吃惊的表情，但是随即沉声问道，现在你能听懂我说的话了吧？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里可是青罗沙漠深处，一般人根本不可能会出现在此地的。青罗沙漠没听说过，说实话在下是无意中到了这里，来到的方式有些特殊，根本不知道此地是何处。至于身份嘛，在下只是个普通人而已，没什么可说的，阁下可以叫我韩立。韩立苦笑了一声，如此说道，特殊方式，你也是从空间缝隙过来的？不用吃惊，此地原本就是空间缝隙频乏爆发的地区，经常有陌生人从千万里外被卷到此地来的。这大汉呢却一点奇怪之色都没有，反而习以为常的说道。韩立听了却有一些无语了，一肚子编排好的话语似乎不用再说出口了。看阁下的样子似乎也不是普通人，但只要不是异类变化的，来历说不说都无所谓。不过你现在的情形可不太妙啊，没人救你的话，再过几天就是青罗沙漠的歇潮期，到时候你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是死路一条。怎么样，愿意和我们大东商号签订一份协议吗？我们可以带你走，但是作为代价，你必须为本商号效力十年，期满之后才可以离开呀。大汉脸上的疤痕抽搐了一下，这嘴角呢突然露出了一丝狞笑，说道，十年没问题，我答应了。韩立目光一闪，只是略微一犹豫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好吧，既然答应了就写下一份血咒吧。随之大汉哈哈一笑，冲身后的一名骑士一招手，后面的另一名骑士从身上掏出了一张厚厚的纸片，随意的抽出了一张，咬破了手指在上面书写了一些东西，就在大汉示意之下跳下了巨狼，走到了前面，将纸片往韩立眼前一展，让其过目一下。韩立眉头一皱，看着纸片却半天没有言语。怎么，你不会连血咒文书也没有见过吧？啊！大汉一呆，想起了什么，脸露一丝狐疑的问道：“没有， 在下的确是第一次看到，能说说此物有何作用吗？韩立盯着写满了符文的东西，老老实实的回答：这哪是什么纸片呢？分明是一张符箓而已。这符上的符文呢，他倒也认得，是人界的一种非常古老的符文，但是这种组合排列却是第一次见到，并隐隐的有一股血腥之气透出，显得呢有些诡异。
哼，连血咒文书都没有见过，难道是从东边过来的？哎呀，好了好了，算了算了，我给你说一下吧。这个东西很简单，只要你看过上面写的东西没有问题，再心甘情愿的滴上一滴精血上去啊，这契约呢就自然生效了。若是有一方反悔的话，血咒之力就会立刻取走你部分的精魂，让你生不如死啊。这可是血咒门独门制作的东西，除非你有神仙之能，否则就要受此限制啊。
大汉也没有不耐烦，随口解释了几句。韩立面露沉吟之色，趁此时间，他虽然说没有把这血咒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上面符文的深浅却看清楚了几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0回。血咒上的符文并不算多么复杂，虽然说没有办法马上参透，但以他在符上的造诣，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解开这东西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呢，通过这符文的复杂程度来看，这种符大概只能约束筑基左右的修士，只要是结丹以上的，根本没有办法约束住什么。韩立即使体内丝毫法力都没有了，但是元婴所化的庞大的精元都已经灌注到肉身之上，更不会在乎这个血咒了。恐怕这类似诅咒禁制一入他的身体之内，就会自行的被化解的干净了。看起来这东西倒和当日人界九幽宗复姓老者拿出的邪气冥合之液有些相似，但是呢，两者自然不能是相提并论了。冥合之液连元婴修士都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而血咒文书多半主要是凡人之间互相使用的东西，而且听大汉这口气，似乎还是此地常用之物。韩立心念急转，目光呢同时在文书上书写的几行文字都看清楚了，的确是救助自己之后，自己呢必须给对方效力10年才可以。
可以，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动弹，是不是以后再？
韩立口中答应了一声，但脸上却现出了不情愿之色，一副想找借口的模样。八脸大汉一声冷笑啊，冲手拿血咒文书的骑士一扬下巴：
小七，你帮一下。
那名叫小七的骑士立刻把纸片往韩立胸前一放，一把将韩立的一只手腕抓住，另一只手呢寒芒一闪，手指之间呢就多出了一柄锋利异常的数寸大的匕首，毫不客气的往手腕上一划，当的一声金属摩擦的声音传来，韩立非但手腕未曾流血，这匕首划过之处竟连一道白痕都没有出现。这一下子包括大汉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大吃了一惊，那骑士更是手拿匕首直接愣在了那里。
你修炼的是玄甲功还是金刚诀？是否都修炼到了第二层？
八面大汉 清醒过来之后，面露一丝肃然地问道：是金刚诀第三层。听到对方如此一问，韩立沉默了一会儿，现在他总算可以确定，这里的确就是那天蓝兽分身所说的灵界了，否则的话，金刚诀这等功法的名称怎么会出现在一介凡人的口中呢？第三层的金刚诀，那已经可以直接和低阶的妖兽对抗了。怪不得小七的凡气奈何不了你分毫呢。用这口金银剑吧，虽然只是一件低阶的灵具，但阁下只要不是存心催动法诀来抵挡的话，划出一个口子还是能够做到的。八面大汉呢，先是轻吐了一口气，神色恢复如常，接着手一抬，一口带鞘的短剑直接扔了过来。灵具，韩立一听这古怪的名字，心中一动啊。而那小七呢，则一把接过了此剑，并唰的一声拔出剑鞘，一团金芒瞬间四射开来。韩立双目一眯一瞧啊，心中大为奇怪了起来。这所谓的灵具，猛一看，似乎呢和普通的这个法器没有什么区别。难道灵界的凡人也可以驱动法器吗？不过随即韩立目光再细一瞧，终于发现唯一不同的地方了，就是在这口小剑的剑柄处有一个凹槽，并镶嵌着一颗闪闪发光的金色灵石。此灵石的等阶不低呀，竟是一块中阶的金属性灵石，但是体积呢只有人界灵石的五分之一大小而已。他正在心中诧异，只见小七从手上掏出了一只兽皮手套，戴在了另一只手上，然后呢才用戴着手套的手掌抓住了短剑。这只皮手套表面符文闪动，竟然也镶嵌有数颗豆粒大小的灵石，颜色各异。金银剑一被戴手套的手掌抓住，光芒一脸，剑身却越发的阴寒逼人起来。看到这里，韩立脸上不动声色，但是心里边却着实的有些吃惊啊。戴上这只手套之后，眼前的骑士竟然真的可以驱动这件所谓的灵具，这可颠覆了他一直以来的观念了。虽然曾经听天蓝圣兽分身说过，灵界凡人中杰出者似乎可以和修仙者对抗，但是眼前的灵具若真是类似法器一般的东西，凡人呢也同样可以使用，这让他有些骇然了。如此的话，普通人岂不同样有能力灭杀低阶修士了？韩立正惊讶之时，眼前的骑士一晃手中的短剑，再次的往韩立手腕上一划，这一次的动作明显凝重了许多。韩立眉头一皱，心中缓缓催动起法诀。说来也好笑啊，冥王诀和金刚诀是同一种功法，不过方式上呢，一个是借助自身体内的灵力来修炼，一个则是利用外界灵力来灌注体内的。韩立当初自然是采用冥王诀方法修炼的，但是如今体内法力全无，催动此功法的时候却只能够使用金刚诀的心法了。而且他的冥王诀也并非修炼到了第三层，而是在淬骨诀的帮助之下早已修炼到了第四层。单凭这个的话，他若不故意减弱金刚诀的威能，这把金银剑仍然没有办法伤害他分毫的。短剑一和韩立的手腕接触，金芒略微一顿，总算呢是划破了表皮，一缕鲜血流了出来。骑士呢急忙抓起韩立的另一只手，用手指一蘸此血，在血咒文书上开始书写数个古怪的符文。这些血纹刚一成型，就诡异的没入纸片中，不见了踪影。此刻骑士才冲韩立一笑，说道：阁下现在只要将契约内容想一遍， 最后在心中表示同意就可以了。韩立稍微一动，但依言呢、一一去做，结果血咒文书蓦然血光大放，一个个符文仿佛活过了一般呢，纷纷的从文书中飞射而出，没入韩立和骑士身上不见了。而血咒文书本身呢，却扑哧一声自燃起来，在一团碧绿火焰中化为了乌有。
哈哈哈哈哈！很好，韩兄弟，今天起啊，你就是我们商号的人了。哎，小七，去找一辆车子来。韩兄弟身体现在有碍，无法骑狼兽的。
八面骑士面露笑容，对韩立一下子和颜悦色了起来。先前的那名青年答应了一声，立刻催动身下的巨狼向后方是奔驰而去，而八面大汉则笑眯眯的和韩立闲聊了起来，并自我介绍。这个时候啊，韩立才知道这八面大汉叫张奎，是这天东商号的一支护卫队的队长。这次呢，是护送一批贵重的货物，货物路过这青罗沙漠，而这片青罗沙漠的面积可并不算小，光是从一头穿过另一头，这车队就需要急行月许时间呢。就在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的时候，远处啊，灰尘大起，一个庞然大物向这里而来。那名小七就在灰尘前边带路的样子，等到了近前，韩立这才看了清楚啊，竟是一只四五丈高、七八丈长的巨龟。在巨龟的背上则架设有一个青木做的车厢，龟壳前端另有一个座椅，一名黑瘦的灰袍老者端坐其上，应该呢是个车夫。巨龟在几名骑士面前停了下来，车厢门就自行的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了一名纤细的人影，竟是一位年约十五六岁的翠山少女，圆圆的脸蛋十分甜美的样子。
张叔，就是这个人吗？
少女的目光在地上韩立的身上一扫，笑眯眯的问道。
香儿姑娘啊，这位韩兄弟已经加入了我们的商号了，只是这身子有些不便，其他车子都有货物，那就只有劳烦几位姑娘了。
八面大汉对这少女啊是客气异常啊。
哦，既然加入了我们商号，那就不是外人了，照顾一下自是应该的，来把她送上来吧。
少女嫣然一笑说道，虽然年纪尚幼，但已显露出一丝女人的妩媚。八面大汉口中连声称谢，随即手一挥，两名骑士跳下了巨狼，将韩立啊从沙堆中拔出，一人抬头，一人架腿，就通过悬挂的一道绳梯将韩立送上了巨龟。少女身子一晃，先一步的闪进了车子，随后两名骑士将韩立也架到了车门处。韩立目光一扫，就将整个车厢看的是一清二楚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车厢空间很大，足可坐下十余人，还是绰绰有余。但是除了先前那名翠山少女之外，车中还坐着其余三名少女，年纪从十二三岁到十六七岁之间不等，但是个个容貌出众，不像一般之人。而车中除了一张桌子和固定在四周的长椅之外，就空无一物，显得是颇为的空旷。怪不得那八面汉子会将韩立送到此地来呢。韩立最终被安置到了车厢一角的一张长椅上，下边垫着一张不知名的黄色兽皮，毛茸茸的，倒也颇为的舒适。两名骑士老实的退了出去，竟没有趁此机会多看车中的其他几名女子任何一眼。韩立有些诧异啊，但是他在人界那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自然不会露出异样之色，冲车中的几名女子微微一笑， 就自行闭目养精蓄锐。虽然说他体内一丝法力都没有，加上经脉没有完全恢复，无法真的修炼什么，但是在沙漠中一待数月之久，白天炙热难耐，晚上是冰寒刺骨啊，再加上这体内乱七八糟的被折腾得不轻啊，精神上还真的有些疲倦了。在车厢中坐着的这四名少女一开始自然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韩立，并窃窃私语着，明显的呢是在议论着韩立。这些少女虽然说话的声音极低，但是如此近的距离，以韩立过人的耳力，自然将他们的话听的是真真切切。香儿妹妹，这个人负了什么伤，竟然一动都不能动啊？
嗨，谁知道啊，不过张叔刚才说了，一会儿啊会让车队中的一名修仙士过来看看的。
哎呦，张大叔对这个人竟这么看重，那些修仙士可不是轻易请得动的呀。
真不清楚，但是啊张叔说了，这个人似乎潜力极大，是个难得的人才，否则的话也不会把他送到我们姐妹的车厢中了呀。
人才？我怎么没看出来呀，这个人看起来很普通的样子嘛。
韩立对这几名少女的议论似乎是充耳不闻，只是静静的躺在兽皮上是一动不动。这个时候巨龟再次掉头跑动了起来，虽然说速度不慢，但是却平稳异常。车厢中的韩立啊只能感受到轻轻的起伏。不久之后，这巨龟蓦然一顿停了下来，嘈杂声话语之声就从车外传来，巨龟似乎回到了车队的行列当中。然后就听到那八脸大汉一声大喝，整个车队就再次开拔前行。虽然说韩立身处车厢当中没有办法看到车队人员的情况，但是明显呢人数不少，起码呢有二三百人的样子。这个时候四名少女议论一会儿，见韩立却丝毫反应都没有，也觉得没有趣儿了，话题一转又开始说起其他的事情来了。这一次声音放大了许多，没有避讳韩立的意思。
哎，听说这一次我们天东商号运送的东西关系到安远城的安危，所以安远城城主才会花天价灵石雇佣我们商号从如此远的地方运送这批货过来的，否则的话安远城这等偏僻小城，我们天东商号一般不愿意做他们的生意。
不过为什么夫人先前一步去了安远城呢？连我们四个都没有带上，这可有一些奇怪了呀。
嗨，你们三个不知道了吧，这次夫人亲自出马，一方面呀是这次货物比较重要，另一方面呢则是为了迎接五少爷回家的。
啊，五少爷？
哎，就是十几年前被送到外地修炼的夫人的亲生儿子，不是说五少爷身具灵根，已经被一位修仙士收为门下，怎么会出现在安远城的呀？
一声惊呼传来，听那声音呢，正是那名叫香儿的少女。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嗨，我也是听夫人呀自言自语说的。
我听说这位五少爷因为身具灵根的原因呢，小时候可是很得夫人和老爷的宠爱，要是这样的话难怪夫人如此情急的先走一步了。
几名少女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而长椅上的韩立神色平静，胸脯微微起伏，似乎已经是入睡不醒了。
谁在外面？
车中年纪最大也开口最少的一名蓝衫少女忽然脸色一沉，冲车门外质问道。其他三名少女闻言神色微微一变。而就在这个时候，车厢外传来了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
六儿姑娘，贫道南齐子，受张施主之托前来看望一名姓韩的施主。
哦，原来是南齐子道长，六儿失敬了，道长快请进。
蓝山少女闻言神色稍缓，并回头看了一眼韩立，结果此女是神色一愣啊，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韩立已经睁开了双目，并且头颅一偏之下正好对上了他的目光，嘴角还含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这个时候那名叫香儿的翠山少女已经将这车门打开了，结果车厢外竟站着一名黄袍道士和一名白袍老者。道士只有30来岁的模样，脸上青光微闪，分明是法力到达一定境界的表现。而那白袍老者呢，却是一头灰发，满脸皱纹，一副颤颤巍巍的年迈的样子。
哟，福老，您老人家怎么也来了？
一见那名白袍老者，翠山少女一呆呀，大感意外的样子。
没法子，张小子说新加入的一个人是罕见的修炼奇才，年纪轻轻的就将金刚诀修炼到了第三层，非让老夫过来看一看不可呀。
老者一阵咳嗽，满脸皱纹抖动的说道。
什么？金刚诀第三层？那个人？
翠山少女吃了一惊，两眼圆睁了起来。
香儿妹妹，不可无礼，快点让道长和福老进来。
蓝山少女目光闪动了一下，却这般说道。
哎呦，是香儿失礼了。
香儿一经蓝山少女的提醒啊，才醒悟了过来，急忙将身子一让，请门外的二人进来。叫南齐子的道士微微一笑，不在意的走了进来。福老却叹了一口气，才慢慢悠悠的晃进了车门。这个时候啊，外边的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而车队仍然向前飞快的前进，丝毫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
这位兄台就是张领队所说之人吧？
道士也没有客气，进来之后目光稍微一扫，就落在了韩立的身上。
不错，就是在下，是张兄请道长过来的吧？但是在下的身体恐怕道长无能为力的，在下只需静坐数月就可自行痊愈。
阁下既然已经将金刚诀修炼到了第三层，神通之大其实不在贫道之下了，但是修仙者和你们练体是有些不同的，说不定贫道有办法呢。如此一来，阁下说不定不用一躺数月之久了。
南齐子没有因此不快，反而轻描淡写的说道。
韩立闻言呐，这脸上的一丝异色闪过。虽然说他的神念没有办法离体，没有办法准确的知道对方的修为，但是通过近距离的神念的感应，还是可以隐约的判断出眼前的道士他已经是一名筑基期修士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